那还有另外一种是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是，并不是根植五门心路过程起的。谁起的一门心路过程呢？就是，例如说，当我们听到一样东西的时候，然后呢，你就去拔起刚才听到的声音啊，然后知道这是谁啊。谁在讲话？谁的声音？然后再判别他啊，这是好听的话，或者说在赞美，或者说在谈什么东西，这些是谁起？那之后呢？如果你再联想啊，这个已经是属于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那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是当六种所缘的任何一种直接呈现在一门而。没有经过五门心路过程之后发生，这种称为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可以认知一切的对象。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了五门心路过程跟五种所缘，是不是？眼门心路过程实质的是颜色所缘。耳门心路过程只能够使之声音所言，然后鼻门对气味，舌门对味道，身门对触所言。意门心路过程对的是什么？意门心路过程对应的是法所言。然而，意门心路过程可以认知一切的对象。我们说眼睛只能够看颜色，其实是眼门心路过程在执行看颜色的作用。那我们的心能不能够知道说颜色呢？可以吗？可以还是不行？可以啊。我们的心可不可以知道声音啊？可以吗？如果大家闭着嘴啊，又没有听音乐在哼歌，或者回想啊以前的音乐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声音啊？因此我们可以说，一门心路过程，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对象啊。乃至存在的、不存在的都可以知道，都可以视之。不存在的可以通过想象，可以通过一些幻想等等都可以认知。那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他们的既然我们知道，五门是通过看、通过听、通过嗅，通过尝，通过触，那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怎么能够知道外在的对象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讲为什么所缘能够为一门心路过程所识之、所认知。第一种是曾经体验过的，例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曾经听过的，曾经吃过的，曾经触过的，这些是曾经体验过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只是清晰地体验某一种目标，哪怕只是一次，即使过了100年之后，对于这种目标在因缘条件具足的时候，也有可能让有分波动。因为已经受到过去体验滋润过的心是非常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的。当他遇到无所缘的任何一个的时候，这种所缘都可以触发一连串的心流，而认知上千个我们过去曾经体验过的经验、体验过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记忆、能够回想。只要能够，我们过去曾经体验过，例如说曾经看过的啊，而且很清晰的，那这个时候一门心路过程，他就有能力去把那当时的经验抓过来。但是只是经验抓过来，并不是说心回到当时去，因为这毕竟只是称为法所缘。第二种是听说的，不一定曾经真正见过，但是听说的，例如说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说看到通知啊，或者啊某某地方啊，现在有阿毗达摩课，大家还没有参加过，或者说啊现在西亚都已经到了BAMC，那就听说的，大家能不能够知道？甚至会想呢，哦，他来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些是不是你虽然还没有真的体验过，但是你的心可不可以识知这些对象呢？可以吗？是可以的。 第三种是两者都是，就是曾经体验过了之后呢，也许已经过去了，然后好像我们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个是体验过了，后来我们又听说啊，这个人他现在发了财发了达了啊，你并没有看过他发达的样子，或者说他发财的样子，但是因为你听说了现在你又想哦，他发达的样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还有一种是信心，由于有了信心啊，我们可以升起很多的异门心的过程，例如我们坚信一样东西啊，然后好像我们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就有时候经常会想这个目标，例如说有些宗教人士他相信有神有上帝啊，于是他会想象出上帝啊，他是怎么样的作用啊，他能够怎么样创造这个世间这个世界啊，然后会很多一些，甚至说很多的宗教经典呢，通过这种信心要他们写下来。对于我们平时也，如果我们对一样东西有追求有信心啊，那我们的心就能够取，因为基于信心而去取这种目标。好像例如我们说要发达啊，要致富，那你就有了这个目标，你的心就朝着这个目标啊，然后你就去工作啊，去赚钱啊等等。还有一种是观念，观念就是我们接受的一些思想一些思维方式。还有是推理，推理是根据现有的知道还没有的，或者根据已经发生的去推测将会发生的或者未来的事情，这称为推理。例如说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像现在乌云密布了又闪电了我们会知道怎么样可能快要下雨了那是不是已经下雨了？还没有，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将要下雨呢？知道这些就是推理。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如果讲到更复杂的，例如说数学的运算或什么，这些就很多都是推理，还有直觉的逻辑等，这些都是属于推理的范畴。还有另外一种是业力，由于业要成熟而使异门能够使真，这特别是指在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过去所造的业会自然而然的呈现在他的异门心的过程，然后他的心气就使之延起过去造的业，那就也就是说业力也有可能使在，特别是在临死的时候也可以呈现为我们异门心的过程，就是我们心念知道的目标，但平时一般不会因为平时业的成熟只是由果报心承受，但是塑形心很少，但是在临终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根门我们的色身已经很微弱了，这个时候异门心的过程就可以缘起即将成熟的业而变为他所实质的目标。那另外一种是神通，神通也可以认知，例如说神通它可以读别人的心，它可以变现一样东西出来，这也可以使成为实质的目标。还有一种是四大不调例如说有些人病的时候，然后会看到空花，看到花，看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四大不调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例如说怎么做梦做梦的时候，有时候由于四大不调，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有时候感觉很重，有时候感觉很轻，有时候看到大水，有时候看到给人追杀，或者说有时候感到自己在天上飞，这些是由于四大不调而使梦当中有呈现出很多很多的景象。做梦就是异门心的过程。通常做梦呢并不是五门心的过程， 虽然偶尔会有五门心的过程，但是很微弱，一般都是我们可以说是一门心的过程，而且多数是很微弱的一门心的过程。因此在梦中我们可能没有一些理性的东西，很多没有逻辑的东西，纯粹只是一些很零碎的记忆，是不是？做梦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做梦吧，有四种原因做梦，也就是我们问说为什么会做梦。第一种梦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体验过的梦，这一种我们平时叫什么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啊，就是白天的或者以前曾经见过的一些记忆在梦中偶尔呈现出来，但是呈现出来又不是很有规律的啊，有时候突然这一个冒出来那个冒出来，因此我们会做梦。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四大不调的梦，例如梦到山崩梦到一些动转动摇的事情，这是四大不调的梦。还有另外一种梦呢，就是天神影响的梦，或者我们叫做报梦，非人报梦，例如说梦到自己的祖先梦到一些非人等等。虽然这些很可能是不真实的，但偶尔也有可能会是真实的。还有第四种梦的原因是未来的预兆的梦，有些人的梦会梦到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偶尔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在梦中会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对于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体验过的梦跟四大不调的梦，这个是不真实的。对于第三种呢，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不真的。对于未来预兆之梦的梦呢，就有可能就一般是真实的。但绝大部分的梦呢是杂乱无章的，是属于体验过的或者四大不调的梦。因此梦有四种原因可以造成我们梦，但是梦还是属于异门心的过程，是微弱的异门心的过程。虽然说在睡梦当中天神可以影响，有时候人很清醒的时候天神也可以影响，但一般情况会比较少。还有另外一种称为随觉阿努波达。什么是随觉呢？我现在想问大家，大家知不知道四圣谛呀？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导致苦灭之道就是苦集灭道圣谛，知不知道？知道吗？知道是不是？但是真正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真正知道？一位圣子才称为真正知道四圣谛。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观照，我们通过修Vipassana，我们也可以知道部分的了解，例如说色法名法是无常苦，我的这是苦圣谛，看到缘起，看到过去是什么因造成现在果，这是极圣谛。然后我们目求涅槃我们希求或者追求证悟涅槃这也是随觉。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一个人真正已经体悟了巴蒂维达或者叫通达，就证悟。证悟也是一切的圣旨都不是通过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去证得涅槃的，是通过什么证得涅槃的？通过一门心的过程去证得涅槃的，也不是通过随起的五门如果你看了一本书讲到涅槃形容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说出来，或者你在想象，那个不是。或者你听人说在说法了之后涅槃是如何的殊胜然后呢你在那里想象，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体悟涅槃是由道果心路过程提证涅槃的，那是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不依赖眼耳鼻舌身的。那我们说独立的一门心路过程，为什么这些所言能够被一门心路过程所实质呢？就有这么几种原因可以使我们的心知道对象，我们可以想不断受到这些因缘刺激的心流，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从有分当中出起，就跳跃起来，以清 主的实质目标。因此有分心里面的作意心所不断的令到有分波动，以及不断的把心转向于由于因缘已经具足而呈现的目标。虽然说有分心有自己本身的目标，但它还是倾向于缘起其他的对象。由于有分心不断的蠢蠢欲动，当某一个目标基于其他的因缘而足够明显时，它就能够从心流当中会把心流从有分当中拉出来，而呈现在一门心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些所缘就是我们体验过的也好，或者说我们想象过的也好，就是这么样使心流拉出来而成为一门心的过程所认知的对象。那我们再把这些再总结一下，就是独立的一门心的过程根据它的所缘可以分为六种。第一就是根据以前直接体验的，然后第二是根据以前直接体验再加以推测的，第三根据听来的，第四是根据听来再加以推测的，第五是根据所实知的，第六是根据所实知再加以推测的，一共有这六类，我们可以这样分。在这里讲到的所实知的或者所认知的，就包括相信啊，包括观念啊，包括随觉和观照啊，包括证悟等等。而从实知加以推测的，就包括通过归纳啊、推理啊得来的结论，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一门心的过程所认知的目标。